旧换新。这里作者第一点讲的就是出于信心的意如此说。罗马书10章6到7节，唯有出于信心的意如此说。你不要心里说，谁要升到天上去呢？就是要领基督下来。谁要下到阴间去呢？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。出于信心的意如此说，实际上要表达的意思呢，就是因信而称的义。这样说话不会在心里说谁要升上天上领基督下来，或者谁下到阴间带他上来。请注意，这里说的是基督，而不是耶稣。我们知道耶稣就是基督，但是这里强调的是基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基督呢是恩高的受膏者，耶稣呢是名字。保罗在这里指出呢，是如果你理解因信而来的义，那你就不会说我需要圣灵的大能降下来，我们需要恩高临到，或者说我们应该怎样把它拉上来。注意经上因信而来的义是怎样说的呢？圣经说，不，你不必升上去以得到它，或者降下去把它拉上来。那他到底怎么说呢？罗马书10章8节，他说：“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。”这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。罗马书上面这处经文的意思是：你不必努力让大能降下来，你也不必设法去使耶稣降下来行这大能，你不必下去把它拉上来。保罗所要表达的意思呢，就是我们所传讲的信心之道就在你的心中。就在你的口中，所以呢，你口里若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你不必叫他下来做点什么。所以呢，你已经拥有这一切，必须意识到，一旦我们开始试图呢，让大能降下来，就表示我们还不信神的话。使徒行传1章8节说，圣灵降临在你身上，你就必得着能力。如果你所信的在神的话语之外，那么你的信不是按着神的指示，这意味着你有需要被摧毁的坚固营垒。重点是我们不需要呼求任何东西了。经上说，这已经在你心中了，已经在那里。只要你把它说出来，把它宣告出来，宣告救恩，宣告释放，宣告医治，而不是要祈求降下，因为大能已经在你的里面了。因为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一旦清除了所有的宗教迷雾，就很简单。老实说，这是很多人不喜欢我们的原因，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夸大其词的宗教包装，只是认识神的话。比起看上去华而不实的那些仪式，我们更愿意人们得到帮助，得到医治和释放。只有真正让人得到医治、释放和自由。活出他真实的身份，这才是好的侍奉，否则呢，就是华而不实的侍奉，仅仅是一种情绪化。所以呢，不管是怎样，我们的神不是像巴利的先知那样啊，你需要努力，你需要付出，然后呢，你喊得够大声，你做得够多，够努力，然后他才会显现出来帮助我们。不是的，我们的神。他并没有远离我们，而是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了。我们所相信、所敬拜的神，实际就住在我们里面。我记得赵恩基牧师分享过，神的住址在哪儿呢？有人到处在叫，神在哪儿呢？在高天上吗？或者是在哪里吗？在地极吗？没有，神的住址呢，就在我们心里，就内住在我们里面，很奇妙的。除了我们吗？没有任何其他。信仰是相信这个的，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是谁，我们的身份。如果说神与我们同在，那我们就当像神与我们同在那样行事。然后接下来，作者讲的是信心与行为，信心和行为是要平衡的。我们既然相信神，既然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，这道离我们不远，就在我们口里，在我们心里。那么我们要怎样平衡信心和行为呢？罗马书10章10节说，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现在我要指出这点，是因为教会比较普遍的现象是信心与行为 我们要有平衡，两者是可以平衡的。人们会说这是行为，不需要，不需要行为。不，耶稣有多次讲到行为，他说死的行为，死的行为就是你试图做什么来讨神喜悦的行为，这是行不通的。他也谈到好的行为就是善功，是因你得救了才有能力行出来的，这是有很大不同的。经文告诉我们，通过我们心里相信得以称义，但通过我们口里承认而被救。虽然口里承认是件简单的事，不难，但有你要做的那部分，在你相信的一面，也有你信而发生行为的一面，有属灵的一面，也有身体方面的行为。因此，无论在你里面的是什么，有灵的一面，同时你也有外在的行为的一面。不要误解，我在这里说的是借行为得救。这不是作者要表达的意思，作者要表达的意思就是，如果你要相信有些事，你就会去做，就会有行动伴随。人们说，我相信，但我不必去做任何事，这不是关乎你必须做，而是你必定会有行动，因为你里面有外面就必然会彰显出来。你的思维就像大脑的内存，而你的信就像大脑的内存，然后呢？你彰显的行为就像电脑的显示器、显示屏一样，你里面有什么，外面当然是彰显出来什么。就是重点呢，不是关于话语，而是必须有所为，这是自然的一个形成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水洗和得救。这个水洗呢，已经流传了几个世纪，人们都说呢，圣经上说的很清楚，就是必须得水洗才能得救，但是呢，水洗并不能使人得救，在于人们向着神的内心的表现，是人内在的变化，内在的变化，在外在的表现。罗马书6:4说，水洗，表达的呢是水洗真正的含义，就是当你浸到水里面出来，表示你与基督同死、同复活，活出新的生命。水洗得救的概念形成呢，是人们在网上传开的，然后就变成了你必须水洗，否则你就不能得救。然后，就是所有的人呢，几乎大部分人都是人云亦云，他们不会经过思考，然后去寻求、去研究，就是人云亦云，就是随大溜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真的是要好好探求真理的，就会知道水洗呢，它就是一个仪式，真正的意义在于，就是你进入到水里的时候，你是代表与基督同死；你出来的时候，代表与基督同活，活出你新的生命。那应该受水洗吗？那肯定要，因为耶稣吩咐了，这理由已经足够充分。耶稣他也受了约翰的水洗，他说，应该尽诸般的义。但我们要清楚，行为是内在的体现，这个水洗呢，是行为本身，它不能救你。倘若能救你，那救恩就是靠行为，因为那是一个行为，当你想试图努力得到，就可能是死的行为。人们就是以这样的心态，将水洗变成得救的教义，是努力得到，还是顺服基督的善功？善功还是死刑？就是取决于我们的动机。感谢神，我们接下来看信教的人做基督的使者。那我们知道，我们在这地上就是代表基督的。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那么我们自然就是基督的使者。新造的人代表基督。林后5:20说：“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，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，我们代表基督恳求你们。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。如果耶稣就在这里，他会这么做。我们现在处在他的位置，所以我们现在也会做。这就是整个会议的精髓。”我们就是代表基督在这个世界上来做事，我们就是他的身体。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是代表基督而做，为他来做，因为他不在这里。我们作为基督的使者，作为基督的法定代表，奉差来执行官方的使命。我们看到神用我们来恳求人们与神和好。现在呢，我们正在替基督恳求，就是我们都在传福音，来呢。透过我们来彰显出神的生命，让人们看到神的美好，然后呢，使人们透过我们来认识耶稣。我们就是代替耶稣在世界上让人与神和好。 我们是代表基督的。那新造的人呢，自然也会传递生命。哥林多后书6章1节，我们与神同工的，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。我们作为神的同工，与神共同工作。我们与基督更深的联合，我们明白自己的使命，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，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了过上更好的日子，因为这个世界毕竟会像画儿一样卷起来，然后但是主的话语呢是长存的，主的道、主的国是长存的。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不过是天路客，不过是寄居者。用摩西的话说，强壮的可到80岁。转瞬即逝，所以我们要学会数算自己的日子。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，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过上最好、更好的日子。主耶稣也不是为了这个而死的。主耶稣当然想我们蒙福，想我们亨通，想我们过好日子，这是绝对的。但他不希望的是我们把焦点落在这上面，落在更好的生活上，落在这些物质上。他希望呢，我们定睛于他自己，定睛于他的生命，透过我们能够活出来，以便我们可以将他的生命传递给他人，来传递他的生命。这是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。我们真的要像寄居者那样生活。这并不代表我们不能拥有美好的东西、美好的生活。我们当然要拥有，因为这是耶稣留给我们的。耶稣他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，因他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。因他受的贫穷，我们得了富足，这当然是神的心意，让我们过美好的生活。但是呢，这些美物呢，不能占有我们，所以我们是最重要的，在神的眼中，我们永远是最重要的。在我们的眼中呢，也不能用美物来当我们最终的目的。有一句俗话说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那么人呢，就是钱财的奴隶。上帝就是不希望我们作为钱财和这个美物的奴隶。他不希望这些美物来占有我们，而是呢，这些美物是我们的服务者。我们的目的呢，是来传递神的生命。我们的焦点呢，是定睛在神的身上。我们定睛他的生命，透过我们在这个世上活出来。我们可以对环境说话，来那个对这个地上所有的饥荒也好呀，是环境也好，我们可以吩咐他们来改变他们。这才是我们的生活方式，并不是我们来炫耀我们所能得到什么。神希望我们丰盛，他也想要我们在圣经，在世界各地呢能够建立圣经学校，能够使通过我们呢来使孤儿院得到支持，使饥饿的人呢得到饱足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呢，他就是满足所有人需要，有病的到他面前就会得医治。缺乏的在他面前呢，就会得饱足。所以，我们既然代表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就像耶稣一样，天国可以透过我们来供应一切有缺乏的人，有疾病的透过我们来得到医治，有缺乏的透过我们来得到满足。所以，饥饿者跟随的是喂饱他们的人。如果我们希望人们跟随基督，那么我们必须让他们从我们身上看见耶稣，来照顾好他们。但是宗教和仪式是不够的，宗教必须深入生活的每个面，身体、心理等等所有，必须触及每个面，不只局限在那一个点上。那下面我们来说，新造的人呢，住的就是大使馆，因为我们是天国差到地上的大使，大使呢到异国去住的都是大使馆。所以，我们现在住的也是天国驻地大使馆。我们应该明白我们是谁，我们就不会受限于自然界所拥有的。因为你开始意识到你正在代表天堂，你是神的一名大使，住在神的使馆。这里说教会呢，它并不是大使馆，你所住的地方才是大使馆，因为大使馆是大使的住所，并不像所住的国家的那个样子。大使馆所呈现的呢，是他所代表的国家，所以你的房子要以天堂的大使馆呈现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你是否意识到每个大使馆是属于所代表国家的财产，主权呢？它是归于呢所代表的国家。就比如美国驻海地大使馆，中国驻北朝鲜大使馆， 你开车经过那里的街道，你可能会经过贫苦、穷困之地，但是当你来到大使馆，那里很漂亮，有海军陆战队当门卫，你不可能随意进出，通常要需要预约，经过允许，你还要持有护照才能获权进去。当你进到里面呢，你会看到里面没有贫穷，看起来非常的气派，因为它代表了派遣他的国家。你去到哪里呢？不会发现你去到那里呢，不会发现那里呢像他本国那样贫穷，不会的。比如说中国驻北朝鲜大使馆，那它里面呢，大使馆里面当然是，中国给予他的支持，而不是像北朝鲜本地的贫穷都不会在里面呈现出来的。海地，美国驻海地大使馆是同样的，美国驻海地大使馆的里面呢，它不会体现出来海地的贫穷，不会的。它所体现出来的就是美国的富足，美国是它的支持者。所以呢，我的房子、你的房子、我们的房子应该是天堂的大使馆。这就意味着你的房子里面不应该拥有任何天堂里没有的，也就是疾病呀、软弱呀、虚弱呀、轮椅啊、拐杖呀等等都不应该在这里，因为这是天国的大使馆，神国大使馆居住之处，代表的是神的国。倘若他国使者以任何敌对形式或擅自进入大使馆，那么这就是一种战争行为，因为大使馆所在的那片地是代表国家的领土，主权代表是所代表的国家，而不是所住的国家。你正要如此看待你所居住的房子，任何世界、魔鬼或肉体想进入的都是敌对神国的战争行为。神国呢，已集结预备好一切驱逐敌人的必要力量。敌人要是想滞留，他能滞留的唯一原因就是你允许他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再允许了，因为我明白自己的身份，这个问题是很严肃的。接下来我们来看，新造的人呢，他是与神合一的。加拉太书6章14节到15节，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因这十字架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；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，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。经文在告诉我们，所有这些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你重生了吗？你是新造的吗？你的学识、你的背景、你的家庭、你的出身都没有关系，因为旧事已过了，都是新的了。唯一重要的就是你是新造的吗？那么，新造的灵呢？它是基于重生。保罗说，在基督里唯一重要的就是你是新造的，而不是你有什么恩赐，你有什么恩高。只要你在神的里面，唯一重要的就是你是新造的人。社会地位不重要，甚至年龄也不重要。一旦你重生，你就可以做所有的事，你不必等上很久。一旦重生，你立刻就可以。你可以医病，你可以赶鬼，你可以叫死人复活，因为耶稣的生命已经住在你的里面了。你没有这样做的唯一原因，是因为你不知道自己能做，因为你被教导，你必须有恩高，你必须有恩赐。如果你现在叫死人复活，你必须有行神迹的恩赐等等，因为你要医治已死的，所以你必须用这些。这是人的教导，是某些人需要的一些谈资，但是这些呢，在圣经里是找不到的，根本没有。若需要叫死人复活，那你就去叫死人复活；有病的人需要得医治，那你就去医治。新造的灵呢，是上帝给我们的唯一的礼物，也就是圣灵。有人会说，如何借着圣灵？但是你知道，圣灵它是一个礼物，在圣经上，原文当中，NE 在英文圣经被翻译为礼物，恩赐呢，它是以单数形式出现的时候呢，它通常是指的是圣灵，从来不是指一件，是指着特定的、独一无二的、唯一的，那就是圣灵。也就是说，每次使用恩赐或礼物的单数形式的时候，它并非只单数一个。而总是指圣灵，你拥有这个圣灵作为礼物，上帝把它赐给了我们。 圣灵的恩赐呢？它作为复数出现的时候，原文字义不是圣灵的恩赐，乃是圣灵的多种彰显。神送出的礼物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礼物，而是礼物所代表的神的慷慨。礼物是慷慨性格的显现，重点是我所看见的恩赐是圣灵属性的彰显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我们只要拥有了圣灵，我们就拥有所有的恩赐，因为圣灵他拥有所有的恩赐。所以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，不管是什么恩赐，都在我们的里面了。圣灵有，我们就有，我们不要纠结自己有哪些恩赐。圣灵有的我们都有，我们都可以代表基督去做。那么新造的灵呢，是与神联合。以弗所书2章15节，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原丑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。如此便成就了和睦。那么我们已经与神联合，我们的灵与神联合，所以神与我们和好的最好方式就是使他和我们在一起。他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已经和我们在一起了。耶稣说：“我来了是为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”然后呢，耶稣也说，借着保罗说：“神的儿子显现是为了除掉魔鬼的作为。”他来了是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能看见的反倒瞎了眼，使他们瞎眼的显然不是指天然视力。耶稣这么说过，但是耶稣来的目的呢，其实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他的灵能够回到人里面。所有的这些目的都不冲突，不管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和摧毁魔鬼的工作，其实是同一件事，并非两件不同的事。为了拯救那些迷失的，他必须摧毁魔鬼的工作，是同一件事。然后你会发现，他所做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他的灵能够回到我们的里面，这是他来的核心目的。他要再度创造神和人之间的合一。他能达成这个目标的唯一方法就是把神的灵给人。当然，耶稣来了是为了摧毁魔鬼的工作，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，但他来的原因是把联合带回到神和人之间，这是他的目的。耶稣所做的一切是恢复神和人之间的联合，是通过他的灵放到我们的里面，使我们与神合一。因为凡与主联合的，就是与主同为一灵，是他所做的，所以他必须将他的灵给人，这样他就可以与人与神联合在一起，使我们再次合而为一。那么神的灵呢？知道恩赐，哥林多前书2章12节，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，乃是从神来的灵，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。了解神的，那当然就是神的灵。我们有圣灵，我们与灵已经联合。我们有神的灵，我们可以知道神白白赐给我们什么。他白白赐给了我们，借着他的灵，我们可以知道他赐给我们的是什么。因为在我们里面的真理的圣灵，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如果我说的是按照神的话，就是照着神的灵，因为他们是同一个，你不能分开。你会看到，所有我讲的话都是连贯一致的，不会自相矛盾。因为圣灵不会与神的话相矛盾，所以你会持续听到我说同样的事。因为相同的经文，在现有的经文以及我所说的，应该能应用到你听过的其他信息上。这好处是容易保持不偏离轨道，让任何人都容易找到它。这是一个内置的安全措施，确保你不必陷入错误或怪异的教导。那么新造的人呢，就会心意更新，心意更新而蜕变。罗马书12章2节告诉我们，生活如何改变。是通过我们的心思思想，我们知道神指教我们，我们不必在圣经之外找答案。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如何照神的话心意更新，所以我们的心思现在已经被更新了。如果你想你的生活被转变、被祝福，生活被改变。你就可以通过心意更新，因为你会明白你自己是谁。你想要 转变发生，你必须让你的心思意念得到神的话，不仅仅是听到，而是更新到神的话，这是完全不同的。我们听到，就是从耳中经过，然后我们更新的话，是把头脑重做一遍系统，就是完全的更新一下。神的话作为我们的潜意识，完全的更新到我们里面。心思的灵呢，是需要更新的。以弗所书4章23节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，是你心思的灵需要更新，不是你的心思更新，这是完全不同的。所以呢，心思的灵得以更新，是需要我们的大脑架构得到更新。若我们的心灵没有被更新呢，它会体现出来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体现出来。比如你还是一些有一些负面消极的思维，那么证明里面没有更新，没有被神的话主导。什么是被更新呢？就是你的生活、你的行为、你的状态、你的整个语言都是被神的话来主导的。那么证明你在这个层面是已经被更新了。这些都是在心智里面需要被改变的。比如有人讲了某些事，你的第一反应就是，去挑剔，然后去贬低、去打压，那么代表没有更新，因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，然后已经成为惯性在里面。然而更新的状态呢，就是神的话语在里面做主导，就驱动。要想自己的话语带有能力呢，你的话语必须得配得上能够承载大能的器皿。如果你想要传递生命，就不要把死亡或疾病这等事情呢挂在嘴边，因为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的生活状态。我们必须更新我们的心思的灵，才能好好说话。所以，这道就在我们口里，在我们心里，并离我们并不远。那我们的思维，我们的嘴，其实也可以逆向来主导的。雅各书2章，里面说，我们的嘴就像一个船的舵，就像马的嚼环，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口来勒住我们的口，用我们的口来主导方向。一个船的舵的话是可以主导这个船的方向的，所以我们也可以逆向的用口来调转，然后呢，同时也更新我们的心思。那么，照神形象穿上新人，新人本照神的形象，以弗所书4章24节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你们现在穿上新人，照神的形象被造，公义和真正的圣洁，神的这新造人的模板。是按照此模板造成的这新造的人，在公义和真正的圣洁中被造。许多人读圣经呢，失去了里面的内涵，遗失了里面丰富的内涵。我们读经的时候是需要去剖析，以便更能理解其中的真意。我们在讲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。现在我们知道新人是按什么被造的？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。新人的本质是公义和真正的圣洁。哥罗西书3章9节，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。脱去旧人，不要行事像旧人的意思是什么？旧人的灵已经不在你里面了，新的灵被放在你里面。你的魂、你的心思还没有更新，所以你仍然会撒谎。灵已经被更新，但你的思想没有。在你的心思完全被更新之前，你仍要主动决定不去做一些事情。所以关键是心意更新。既然你已脱去旧人的行为，按照旧人的行为说谎，这就是为什么刚刚哥罗西书3章9节说的不要互相撒谎。我们仍然要主动决定不去做一些事情。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在这里，我会挑战你去查看经文汇编里的"知识"这个词儿， 看看在新约圣经中使用了多少次"知识"这个词。出于某种原因，基督徒已经厌弃了知识，他们不想要知识，因为他们认为知识会使人膨胀自大。可是，属肉体的知识才会使人膨胀自大，属灵的知识是不会的，因为是圣经，是真理，该怎样就怎样。让我举个例子，教会里的属肉知识是，这个人有恩高，那个人有能力，于是那个人就膨胀起来了。这是教会中属肉的知识，属灵的知识是，你有恩高吗？是的，我有，你也有，因为我们都有恩高，我们领受的那恩高就在我们的里面，因此我们不会膨胀，因为我们都一样。这是教会中属肉和属灵的知识的差异，属肉知识总是会高举人，让人自高自大。属灵的知识可以说是拉平，美妙之处不是拉低人，而是认识耶稣在每个人里面，举起每个人。当讲恩高时，你再举起一个人；当讲神的真理的话时，是在举起每个人。感谢主，新造的人呢，就会坦然无惧。约翰一书4:17，至关重要。这里面说，我们在审判的日子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，没有任何恐惧。新造的人是坦然无惧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不是要将来的世界，人人都说，当我们到那儿一定会很棒。不，神是要你在这里很棒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如果大家掌握了这些内容，就会意识到并开始活出真理和现实。首先，耶稣完全不担心失败，他知道他来这儿的原因，他知道他来这儿的目的，他会完成任务。他安守病人的时候，他不会害怕失败。他站在拉萨路的坟前，他不是说："这是很大的事，我要全力以赴。"他没有对失败害怕，他没有失败感，他也没有缺乏感，他不怕缺乏，他从来没有这样想过。他没有想过说我是否能做到。我是否能拥有？是否怎样？他没有忧虑，他不害怕缺乏，没有定罪感，没有负罪感，也没有羞耻感。你也许会说，那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犯过罪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你也是这样。若你在基督里，旧事已经过去。你的问题是，你还记得过去的你，不知道现在的你是谁。新造的人呢，生活样式就得脱去旧人。以弗所书4:22。在从前的生活样式上脱去了旧人，这旧人是照着那迷惑的情欲败坏的，在你们心里的灵里得以更新，并且穿上了新人。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实际的意义和圣经中所造的。不要模仿这个时代，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验证何为神的美好、可喜悦并纯全的旨意。从生活样式上脱去旧人，也就是说，口里所说的就是你的生活方式。那么，当你讲疾病的时候，就会常常生病，这就成了你的生活方式。当你讲贫穷的时候，你就会生活在贫穷中，这就是你里面充满了什么，就会信什么，你得什么，然后呢，你就会流露出来什么。从一个人的言谈，从他说话当中呢，就会知道他里面装的是什么，然后他生活状态呢，呈现出来的也就是什么。那么我们的生活样式呢，既然是成为了新造的人，样式就脱去旧人的样式，然后穿上新人的样式。怎样穿上呢？就是从你的口里，从你的心里，去装满神的话语。罗马书1:11，我切切的想见你们，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，使你们可以坚固。保罗所传的基督里呢，知识、智慧和启示，他所传的是这些。他没有说按手在人的身上来传授恩赐。我们通过按手而传授的唯一礼物是圣灵。当圣灵内住在你的里面，你就会拥有所有的恩赐。你会有医病的恩赐，献祭的恩赐。可以有其他所有可以帮助人的恩赐，你可以通过他人按手得医治或者得祝福， 这个，但你的生活不会通过他人的按手而改变，必须是你的，心里、你的口里，通过知识，通过神给你的知识、智慧和启示，神，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，因无知识而被毁坏，所以呢，我们要装备自己的大脑，重做系统，让我们的里面充满神的知识。像海洋充满大地，那个时候，更新之后，我们就不会，不会再被破坏，所以我们就会有新的生活样式。新造的人呢，就要有新的生活方式，新的生活样式。那新造的人呢，是胜过罪恶的。如果你，真的做错什么了，就像大卫那样，无论是什么，立即悔改。快速悔改，不要自怨自艾，否则就是给魔鬼留地步，给魔鬼在你身上工作的时间。一旦意识到，你就立即悔改，接受饶恕，接受被洁净。然后呢，马上去做该做的事情。哪里有病人，可以立即去按手，去做耶稣要你做的事情，不要内耗，可以继续前行，穿过这一切，越过这一切。因为呢。自我定罪不是神的旨意。新造的人已经胜过罪恶。神不希望你的良心如同被烙惯了般的麻木，在罪里没有反应。然而，就是在现在的教会当中经常发生的事。无论如何，神希望你过无罪的生活，从罪中得自由。神希望你没有罪疚感。神希望你，自由，没有缺乏感。这就是为什么作者总是讲，我们不要看钱而做决定，我们按神的旨意做决定，我们弄清楚神的旨意。即使当我们在银行里没有钱的时候，也要去做。我们朝那个方向走，我们需要钱，神必供应；我们需要什么，神必供应。所以，我们不需要害怕缺乏，我们也没有定罪感，没有罪疚感，没有任何类似的东西，没有任何对失败的恐惧。特别是当你有了一定的名声。可能会担心名誉，有一些恐惧，有一些恐惧，名誉不好，就是一旦失败了，名誉会扫地。但是，这是钱从哪儿来？与其你所需要的供应从神而来，有人看说事情已经搞砸了，我们仰望神，神是我们的源头，所以我们必须不看钱做决定。如果你看钱而定，那你总会在对缺乏和失败的害怕的中行事。我们不是那样，我们必须因信而行，成就神的旨意。你不是在自我供应，是神在供应你，按神的经济能力而行，不是看你的。只有当你开始作为神的儿子那样活的时候，否则你就是奴仆的心。神的旨意不是让我们像奴仆般的活着。神希望我们活出神儿子的样式，天父乐意将他的国赐给我们。阿门。我分享到此完毕。